我从前也真的想象自己是武侠小说的主角，虽然我也写过一本武侠小说的，那本书叫《折客侠情》，到现在已经出了好多版了啊，在台湾出的，是用武侠小说来讲神者跟折者的问题的。我看历史上只有一本这样的书。那么我也曾经有机会啊，就骑马到天山那里去哈。那从前武侠小说不是说骑剑下天山啊，什么天山什么派的。那么我那一次骑马上去的，也是有一种很神秘的感觉哈。我就想象自己哈是走到一个神秘的地方，因为天山呢，据说是皇母娘娘住的地方。那么当我研究了，就是西皇母是什么人呢？那么在中国的历史有记载，就周天子周穆王曾经西游，究竟他西游到什么地方，现在也查不出来，到处很多人都有不同的见解。不过他长到最西边就看到皇母娘娘，那个西皇母啊究竟是谁呢？有人研究，就是跟周天子同时存在的，在西方有一个女皇，她名字叫四八女皇。那四八跟四皇母啊好像声音比较接近，然后古音呢叫四皇母叫四皇伯啊，四皇伯啊。那么可能周天子一直到了阿拉伯了啊，他跑得很远，看到一个很伟大的女皇，问她名字，她说我叫施巴啊 ，Queen Sheba 啊。那么他一听啊，施皇母终于我见到了，据说他们还有一段情的，根据古天子西游记啊，所以我也想了啊，这个很精彩，古代中国跟西方可能已经有交流，而且周天子也是信上帝的。四八女皇也敬上帝的，他也认识所罗门皇，可能所罗门皇跟周天子也争夺过西皇母哈、还后来那个周天子输了才回到中国来。那么我就当我骑马上天山的时候，就想起这些古远的故事。那么下面就是天池的说皇母娘娘的镜子嘛。那么我想，如果我骑马一直到深山，如果忽然间进到一个很神秘的地方，一片迷雾，然后我就迷了路了，然后忽然间看到一个很漂亮的女人带着一堆兵出来，说你是南烟城吗？我已经等了你三千年了，你终于现在才到。这是我从前的幻想了，我到天山的时候的幻想，当然没有碰到什么了然后但是在天山反而让我感觉到那个天地是非常的雄伟啊，在中国雪山不多的，但是到天山我就想起从前我曾经打坐的时候啊，我好像飘在半空，看到地球在上面，那么大地在上面，看到一些雪山，现在看到天山，就好像我从前在飘在半空看那个雪山，好像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还是有一种神秘的感觉。而且发现宇宙事实上是非常美丽非常伟大的。我就想起我从前曾经有特别的经验，就是当我到非洲去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接受了基督教，我就觉得我们不只是要讲，我们还有做。当非洲有人饥饿的时候，我是愿意去那边所以我那时候跟世界宣明会 World Vision就一起到非洲那边去了。但是呢到非洲呢，除了看到土人啊，很多贫穷的农村以外，我们也有机会看到那个大草原然后当车子经过草原的时候感觉真的非常美丽，因为非洲原来是非常自然的，当你下飞机的时候就已经凑到一种空气，那这种味道好像很特别，后来才知道原来这种是新鲜空气的味道，因为我们从前在大城里面长大的很小体会新鲜空气的。然后当车子开到大草原呢，看到很多动物那些羚羊啊大象啊就在旁边走啊走走啊，真的很高兴，因为我发现原来从前我是没有看过动物的，从前我们在香港看的是不动之物要在动物园里面的动物都不动的当然关在笼子里面流口水但是现在看到那些羚羊跳过了，大象远方在平原里面大队的走过 然后车子突然间停下来，原来前面有斑马在过斑马线这都是让我很感动，原来人跟自然是那么接近的。然后晚上我们住在一个酒店，那个酒店呢是没有围墙的，所以动物都可以跑进来的你吃东西的时候就有动物跑过来要分一点然后你睡觉的时候呢就它只有一层的，没有高几层，所以你晚上如果忘了关门，可能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发现怎么有个狮子睡在旁边，那时候想猜想难道老婆真的是狮子变的吗那住在哪里也有很特别的感觉，因为就住在大自然里面，那里都没有城市，只有一个建筑物，就是那个酒店。晚上呢我就跑到草原里面去了，我就拿着两个非洲土人给我的武器保护自己，就跑出去，我不理了，他们说不要跑出去很危险，我不理了，我要体会我的弟兄姐妹，兄弟姐妹嘛，那动物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当我跑出去看到那一种直天莫地的天地之大，看天是真的星光灿烂原来没有灯光的天是多么美丽，我们自从人类有了文明以后慢慢越来越看不到那个天，从小我就喜欢看那个星，有星星的天空，但是慢慢看不见了，城里面都看不见，高楼大厦太多灯光太多，现在在非洲我才看到宇宙真的直天落地，非常伟大，周围还有很多动物就躺在地上睡觉啦发出不同的声音这样那时候我就有一个想法，我忽然之间明白了，阿里斯多德讲到哲学的起源就是来自一种惊叹，那人的惊叹是真的，你在这样情况里面才发现是一种真的一种惊叹宇宙真的是多么伟大，而且好像回到家一样，原来人类造的文明是一个第二自然，我们都习惯住在我们的文明里面，已经在我们的自然里面是人造的，但是真的自然我们就忘记了，不当我们跑到大自然里面才看到原来大自然是那么的美丽，它才是我们的家，所以这个 ecology 这个字就是原文希腊文就是家这个意思，就是生态学事实上现在讲环境保护那个字的根源就是回到家里面的意思心中的惊叹那是哲学的起源。不过长期念哲学的人也是很惨的，因为他出来找不到工作，当你回到第二自然的时候你就找不到工作了，在第一自然里面你有很大的哲学的思维，谈到宇宙的根源怎么有这一切，但是如果你真的练下去回到第二自然你就找不到工作。据说台湾那个有一个学生是在辅仁大学哲学系毕业的，结果找不到工作怎么办呢，就只能够到那个野生动物园里面呢办那个猩猩结果有一天他就在树上跳舞猩猩跳舞给那些游客看不小心掉下来了，就掉到旁边那个笼子那边，另外一边的笼子，因为那边是老虎的笼子，他掉进去，他说完蛋了，这一次我不是真的猩猩真的还可以打一下嘛，跟老虎或者可以爬树比较好，可以爬回去嘛，我只是练哲学的，这个怎么跟老虎来打呢，他很怕，然后那个老虎慢慢走过来这次完蛋了，要看看哲学讨论生死的问题了，想不到那个老虎到他身边，在他耳朵边说不用怕，我是台大哲学系毕业的练哲学大概都是没什么出路的了但是哲学的思维就是让我们去想一些更深的问题，奇怪就是人总是有哲学要想一想的， 为什么要折纸呢？因为我们总是会想到一些最根源的问题。我们不单在生活，我们念大学不只是要念一个找工作的一个技能，我们总是希望要想一下，除了生活以外，为什么我要生活呢？为什么我会存在在这里？为什么有宇宙万有啊？这一切都是哲学的问题，也是科学。当科学进步以后，慢慢科学也解答很多这样的问题。不过科学的时候曾经很长的时间是认为宇宙是有上帝存在。不过到19世纪初的时候，又18世纪那时候今天我下午就讲过，那时候慢慢认为宇宙是无限的，因为找不到宇宙的中心点。如果物质的宇宙是无限的话，那么就应该没有上帝存在了。如果是无限的话，物质就是无限的，上帝就没有地方存在了吧。牛顿本来也认为物质宇宙是无限，不过他认为上帝也是无限的不过他是非物质的，他推动宇宙。但是牛顿之后慢慢这个观点就改了，可能根本没有上帝宇宙如果有中心点，就会万有引力把一切吸引进去。现在宇宙张开的，那么很可能它是无限的宇宙。到19世纪初的时候，有一个叫 Laplace 的人科学家，他写了一本书讲到天文学的，就送给拿破仑。拿破仑一看他觉得奇怪，说为什么你没有提上帝？因为自古以来，凡是天文学一讲到根源的问题，一定谈到上帝的。那时候 Laplace 就讲了这句话，说现在我们不需要上帝这个假设了，这个是非常有名的一句话，也是无神论的开始。然后到后来才有尼采跟马克思不同的无神论出来，就认为可能尼采说过去有神的文化都死掉了，所谓上帝死了，就是这个有神论的文化没有了。马克思就认为我们要通过无神论来解放人类，用这样的思想武装人不要受人民鸦片的欺骗我们要革命去所以无神论就慢慢越来越多，在科学界里面也越来越多人接受了无神论，连爱因斯坦多写了接受这个宇宙是静态的，同时是一个无限的物质宇宙。爱因斯坦当他写出他的相对论的时候，他就从他的理论很容易就推论下去，就知道宇宙应该是动态的，是发展当中的。但是爱因斯坦对这个想法有点不安，如果宇宙是动态是发展的话，它就可能有开始才能够发展嘛才有时间，有开始的时间才一直发展。他说他认为宇宙应该是根据无神论那个说法，应该是无限的一个物质宇宙所以他就对自己的理论有点不安。在1917年他发表一篇论文，里面讲到根据相对论，广义相对论推出那个宇宙论，里面他提出有一种宇宙的常数，这个常数就把这个动态的发展把它平衡了，所以它结果就会成为一个静态的宇宙。不过想不到当他在写这个论文刚发表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个叫哈勃这个哈勃望远镜在美国就慢慢就有另外一个奇怪的人，就发现了很多跟爱因斯坦所讲的刚相反的情况。那个奇怪的人就是哈勃的手下，他叫Humason 那个 Milton Humason 是也是很有性格的人，他太爱天文学了，所以15岁就不读书了。他不是读更多天文学，他15岁就跑到天文台工作就跑到那个 Mount Wilson 就美国那个最大的天文望远镜哈勃那里工作。然后他开车子，那时候开牛车带人上山到天文台去。但是后来因为他有兴趣研究很多，所以那个哈勃就重用他，反正有些事情是哈勃没时间做了，请他来做，就请他每一天看望远镜，看不同的星跟不同的星云星河，然后从那些星云星河里面去希望可以找到就是有没有这个星在运作的一些的证据。结果就是他记录下很多星星的红位移的现象，红位移就是 redshift， 所有星星的光谱都往红的方向移过去。那么结果他的记载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到1929年 这个哈勃就可以做一个确定了，所以说宇宙红位移的现象是真实的，我们观测到，所以宇宙很可能是在膨胀当中，只有膨胀的宇宙才把新的光谱往红的方向移过去。当这个时候爱因斯坦呢给所发现的证据推翻了他的宇宙常数，那个所谓静态宇宙的理论的时候，他就说过一句话，说哎呀，我一生最笨就是这一次发表这篇论文啊。然后到1930年，他就到了美国啊，带着太太一起去到 Mount Wilson 看那个哈勃。那么爱因斯坦太太什么样子的一般没什么记载啊，我看应该不会太漂亮的，因为爱因斯坦也不很英俊啊。但是呢，太太从前没什么记载，这里讲了一句话。当太太呢看到那些大的望远镜的时候，他就说啊，哈勃你真厉害，你用那么多大的仪器来做你的科学，跟我老公不一样。我老公没有仪器的，他随手拿起一张纸啊，一个皱信封，他就写下他的一等等如 MC square 啊，就那么简单一个信封就写好了。所以难怪的，他终于输了给你了这一次。他根本只靠理论，你们靠观测。那么爱因斯坦呢，这一次比较遗憾他错了，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相信一个信念，那就是从无神论所建立的那个叫宇宙无限的信念，而且是静态的物质的宇宙。不过爱因斯坦后来也承认有上帝存在，上帝就像一种数学的原理的存在。就爱因斯坦的错误源自他一种信念，无神论那个信念，然后也源自那时候的一个不能打破的一个看法，但是这个看法终于给人类的观测所打破了。宇宙如果在膨胀的话，它应该有起源，所以那时候就有一个也是神学家也是天文学家的叫特梅纳就特别发表过论文，说宇宙应该是我们看到的宇宙就好像烟花爆发以后留下来的一种痕迹，事实上现在的宇宙是从一个大爆炸开始。那时候大部分天文学家都不同意，所以就笑他的理论说这个是以为这个人以为是有棒就抱起宇宙来啦，这个叫 Big Bang Theory， 这个名字是这样来的，是反对的人说的，不是赞成他的人说的。结果他们后来觉得这个名字挺好，就 Big Bang Theory， 把普通人都明白了，否则你讲什么人都不明白所以这个大爆炸理论就这样起来。那么他们不相信的天文学家说，这个是神学家来的，他是神父来的，那你当然是信宇宙有起源了，因为他们有神学的假设，我们是不相信有上帝的，说不应该有起源的。所以那时候那个 Hoare 是英国的大天文学家，就认为应该没有宇宙的起源，而是宇宙是永远是在自我创造当中，而慢慢因为它不断的创造，所以就把万物一直推得越来越远，所以才有红位移。他提出了很厉害的理论，那时候也不知道谁对了，他说宇宙没有起源，因为他相信无神论。结果就在60年代那个美国的电话天线就有两个人，他就本来没有想到自己那么成名的，他只是普通的科学家，念完博士出来找个工作然后结果就是因为他们用天线测到那个 cosmic background radiation， 就是宇宙是有弥漫在一切的那个的 radiation 的存在，那个射线的存在。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宇宙真的有大爆炸起源，才有这种 radiation 啊。结果这两个人就拿到诺贝尔奖他想不到了所以你们大家还有机会的那么到1992年更重要了，那时候 Hoare 就已经改变了看法，如果已经证明他是错了，他很不愿意，因为他说他理论比大爆炸理论好，但是理论好没用，证明了观测到他是错了，所以结果后来他就改变，他说很可能宇宙只有 super internet 的存在，是有超越的一个智慧的存在，因为他认为就是宇宙如果起源是 到现在才151年的话，怎么可能有我们的生存呢？怎么可能产生人类那么大的智慧去找寻它的根源？这样人类的存在是需要很多的条件配合的，这种条件是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出来啊！但是 DNA 的密码如果有凭空碰出来的机会，根据 Aspel 一个生物化学家在英国的伦敦大学的，他是算过这是要10^200次方的机会啊！如果宇宙那么短的时间，10^200次方是什么意思？是十之后有200万个零啊，200万个零啊，分之一的机会。那么200万个零是怎么样？如果你写一本书是25万字，那么8000天的书啊，每一页打开都是零字，那就是200万个零。那让200万个零分之一的机会根本等于不可能的。所以同时代那个 Holland 啊，他就终于他说，如果宇宙能够这样产生生命是不可能，好像你把一个炸弹掉到一个垃圾桶里面了。砰一爆，突然之间它一分散以后再组合，原来变成一个珍宝客机啊，这个是不可能的吧。如果这个 Bin Laden 设计那些人碰那个World Trade Center， 他倒下去然后突然间重整成为一个万里长城啊，你说这个不可能的吧啊。但是宇宙的节奏像这样子，突然间乱来，什么好像乱爆的话是不可能产生我们现在的这样的那么复杂的结构的宇宙。所以啊，这个霍尔到最后他不能不投降，他承认有上帝存在，他不也不想用上帝这个名字，他说有 super intellect 是存在的。所以无神论啊，整个宇宙观就在现代啊的新的发展里面慢慢的崩溃了。而啊，1992年更重要，因为 NASA 的太空总署有个 COBE 计划，就 George Wood 这个 Berkeley 的大科学家，他就主持这个计划，就在太空里面观测那个 radiation， 看看 cosmic spectrum radiation 宇宙背景的射线是不是有一些爆炸留下来的信息还在，结果给观测到了。那时候他就去宣布的时候啊，就说。啊，一个记者叫大会了，他说我们的观测已经证明了宇宙真的有起源。然后他说，如果你有宗教的话，我们就好像看到了上帝了。那么结果这个就成为《纽约时报》的头条新闻，因为过去那个加加林呢，大家还记得第一个太空人呢，苏联的，他飞到太空，他是无神论的嘛，他说哎，我看不到有上帝。所以越来越人都说还可能根本没上帝的了，但是想不到经过几十年的科学发展，那些大科学家说现在我们看到了上帝，这马上成为头条新闻了。讲这个话的人不是李林牧师，也不是梁彦成啊，他们信基督教还可以讲这样的话，但是这个不是有宗教信仰的这个大科学家说现在我们好像看到了上帝了。后来有个叫 Hearing 的科学家是访问他说，为什么你说看到了上帝？他说，因为我们看到上帝推动宇宙所留下来的那种皱纹啊，那种手指纹啊，啊，所以他写了一本书叫《时间的皱纹》啊。这时间里面留下点皱纹，就宇宙一开始一推那一刻留下来的东西。所以上帝留下了他的标志啊，给人类看到了。所以我们科技已经进步到看到上帝的手指纹，虽然我们不能看到上帝，但我看到上帝留下来的东西。他后来就写了一本书就叫《时间皱纹》，他最后就说，我老师本来认为是没有上帝的，他老师也很有名的科学家啊，认为宇宙是没有意义的，不过我现在不能不违背我老师的说法，宇宙是有意义的，而宗教信仰跟科学是共同找寻这种意义啊，我又不能不同意是有这个最后的东西的存在。那差不多同年代，另外一个科学家叫 Paul Davies， 他就在澳洲的，他写了一本书《The Mind of God》啊，那时候 Stephen Hawking 刚写的《A Brief History of Time》， 讲到最后，他说如果有一天我们的理性全都知道宇宙的奥秘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上帝的心灵啊。这是他最后一句话，这句话后来就另外一个科学家写了一本书 The Mind of God， 上帝的心灵就在宇宙里面。然后他最后的结论，因为他研究有没有上帝，跟上帝跟新物理学的关系，他研究了十多年了。终于他92年发表他的书的时候，他做了结论，他说很多人还不知道我认为有没有上帝，因为我单从科学来讲嘛。不过我不能不说，最后经过那么多年的研究，我不能不把筹码放在有上帝的这一边。他说如果赌一下的话，买大还是卖小，买有还是买没有，当然有的机会多得多了，99%是有上帝，1%的还有可能没有，不是，那么我当然把筹码放在那一边了吧。那么这个 Paul Davis 他更说，因为我知道有上帝以后啊，我就到教会去了。到了教会发现很多同事都在哪里，我们平常见面都没有说自己有上帝的信仰，有宗教信仰，大家都不说了，一说给人笑了啊。想不到到教会，怎么你也来啊？啊，你也在啊？大家都在。哦，原来很多同事原来都上教会的，他说他也上去了，他现在啊。那么这都是很特别的，这是一个有关上帝的发现，有关当代的科学。不过也有人问，如果宇宙真的有上帝作为起源吧，因为宇宙的年龄太小，他一开始把那一套复杂的数学放进去，是上帝非常奇妙的能力呢？当然有，但是上帝也是谁造的呢？啊，很多人问这个问题，我手上有个题目，就是谁造上帝啊？啊，你问这个问题，事实上我们就把这个问题是再推下去了，因为我们看到宇宙万有很奇妙，所以它的原因可能是什么东西？原因的原因的原因的原因，一直追下去。那么根据12世纪的大思想家多马斯阿圭拉啊 Thomas Aquinas 他的说法，说你这样追下去，如果无限的话是不行的，因为原因的原因原因原因这个原因一直追下去，这个 series 如果无穷的话是不可能无穷的，有一个原这个后果的 series 在宇宙出现的啊，这个后果的 series 不可能有一个无穷的 series 啊，所以这个从逻辑上不可能只有后果没有原因的，所以宇宙一定有个最后的原因。但是这个最后原因呢，就不能在时间里面了，因为在时间里面你要可以再追它前面还有一个原因，这个是在时间以外的永恒的原因。它永恒的话，它之前就再没有之前的存在，因为永恒就没有之前之后，所以一个永恒的原因是所有后果的第一原因。所以呢，他都提出这个第一原因就是我们说的上帝，这个就是很简单的一个逻辑推论，就是如果有上帝的话，上帝一定是永恒无限的，永恒无限，他前面就再没有原因了。如果你说上帝前面还有个更大的上帝来造他，那么我们信的是更大的一个了。那更大的一个之前再还有个，你要追加就要无限了，无限你终归要停下来，因为宇宙不可能只有一个无限的后果的积累，一定有个原因让它开始，所以逻辑上不能不推出有第一原因。那么这是有关谁造上帝的问题的一个解答啊。那么宇宙如果真的有上帝，当我看到满天的星星，我也是很感动，我也知道有神啊。但是人间为什么那么多苦难？为什么人间那么多眼泪啊？好像啊，我小的时候一直经验了爸爸的变化，家庭的冲突，国家的灾难，在殖民地生存的那种没有根的感觉很多，为什么有这个痛苦？所以我第一本写的书呢，当我一信主，第一本写的书就是叫苦罪学迷，那时候我20多岁就写我第一本书，苦罪学迷的研究为什么宇宙是有苦跟罪的存在啊。我要武侠小说我比较后期了，我是第三本书是写武侠小说，那时候比较过瘾了，比较开放快乐了，因为苦难的问题解决了。但是我第一个问题要处理的，为什么有苦难？那么我也跑到世界各地去体会过，明天我会跟你分享我在尼泊尔跟印度看到的苦难啊。那么我跑过30多个国家， 我也到过社会最低层，那吸毒的人，那些啊，还有一些妓女啊，我从前也进了组以后到他们里面工作过啊，不是去找妓女了，而去帮助他们，因为那些妓女都六十多岁了啊，六十岁的还当妓女是很痛苦的啊，在香港有些当妓女当到六十岁啊，他十块钱一单生意，站在街上要找人找生意，我们到戒毒，我们做戒毒的工作嘛，到他们那边我就很深的震动，特别我爬上那些农屋啊，农屋就是一个小房子，住了几十人，最贫穷的人就他们睡在一层一层的床上，然后床都有笼子关着，因为他的家就是那一张床，所以他的财物就放在床里面，有个笼子锁起来。然后那些农屋有个叫光明公寓的地方，事实上进去非常黑暗的啊，那个很黑的地方，很臭的地方呢，有一个很小的房间，像一个厕所那么大，不是美国的厕所了，是中国了香港的一种厕所，很小的啊，一个小空间，就有个七十多岁老婆婆住在那里。每一次我们上去问她你好吗，她就哭啊，然后我们为她祷告。这个老婆婆大概也是个妓女，一直做到七十岁不能再做了，就只能够拿政府给她几百块来生活，非常贫穷，非常受伤害的人，我见过很多这样的人啊。所以我在社会最低层我去过，非洲土人农村我去过，我觉得做基督徒不能只是讲高的理论，讲大哲学，我要在人的世界里面体会到苦难，但是苦难的出路在哪里呢？我又特别跑到中东去了，那么我到中东就到埃及，埃及我又特别找一个地方叫 Tel Adaba。这个地方呢，那个导游说没有人去的，这个你怎么知道有这样的一个考古的遗址在哪里啊？我说我从书上看到了，我要找那个 Tel Adaba。他好，他带我们去那里，原来是个很大的考古的地方，但是从来没有游客去的，所以那警察看到有旅游车来挺奇怪的，然后他很高兴，因为旅游车来等于他可以贪污了拿点钱让我们进去嘛，否则他说不让你进去，一定说来啊，这个埃及比中国更腐败了，我去过中国起码对腐败还在对付了，埃及根本没有对付了啊。然后我在地上一捡起，哎，这是四千年前的东西了，就是一个瓶子的底部，这个尖的瓶子，我就交给那个警察，哎，这个应该放在博物馆啊。然后警察看一看，你掉在地上好了啊。我说这样我可以拿走吗？啊，拿。哎呀，哇，我就放在我的小博物馆了。那么那里还有很多大石头、大象啊。我到那里是找什么呢？原来那个地方现在考古学找到一个宫殿，那个宫殿是非埃及人住的，但是是很高的官员把他的像找出来，发现他的皮肤不是埃及人，他是以色列人，从所发现的我们就推论很可能就是从前以色列人的祖先叫约瑟啊，就在埃及的宫殿，可能就在 Tel Adaba， 哪里就是尼罗河三角洲。我到这个地方来看，在地上很多那些大的埃及的石像石像啊，还有那些大的柱子啦，雕了很多古文字了等等，都没有人理了。我在那个荒凉的废墟里面走，我是想从前就在这个地方，无数的人，一百万以上的人受到压迫，受到侮辱。他们出生的孩子就给埃及人杀掉，那就以色列人给压迫成为奴隶，他们投生的孩子他们所有孩子都要杀掉，因为埃及人觉得他们人口太多，有威胁他们。在这样的一个苦难压迫流泪的年代究竟他们出路在哪里呢？他们根本是没有出路的他们就给压在下面，当一个妈妈要抱着她的婴孩，给兵丁要把婴孩带走杀死，这是怎么样的经验？多么残暴的政权啊！ 然后有一个妈妈就不忍心杀她的婴孩，就把她的儿子放在一个篮子从尼罗河流下去，结果想不到遇到法老王的公主把她收养了，结果她孩子没有死，长大她名字叫摩西。摩西结果也是长大以后，他知道自己以色列人之后，他就不容许埃及人压迫他的同胞，他杀了一个同胞啊，杀了一个杀同胞的埃及人。结果啊，他就给知道以后，他就跑掉，跑到沙漠了。他跑的时候是40岁，到了沙漠又流浪了40年，本来人生应该已经没什么前途的了。啊，80岁还有什么可以干那个的啊？然后民主的苦难他也没办法嘛，最多杀了一个敌人而已啊，你也不能救自己的民主。但是就是当他80岁的时候，他看见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就是用火烧一个荆棘，但是没有烧烂。那是什么意思？就是好像一种宇宙特别的能量从荆棘里面透出来。那里他进到那个地方，他遇见了上帝。遇见上帝这是很奇妙的经验，是个很神圣的经验。你可以面对面碰见上帝吗？摩西那时候碰到了。当他遇见宇宙的最后的真理的时候，究竟上帝讲过什么话？想不到上帝讲的话就是说，你们受了痛苦我原都知道了，我的百姓所受的痛苦我看到了，他们因着这个法老王所那种毒工啊，那种毒工工人啊压他们的时候所发出的那个哀心我听到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法老王的手。这一个奇怪，摩西遇到上帝的时候，上帝讲的话竟然是这样，跟我们想的神灵不一样啊。我们想象的神灵大概是有一点功利的满足的啊，如果遇到神灵啊，观音出现，你大概会问什么？大概哎，我应该做什么工作啊？买那个股票买哪一个啊？或者我有病了，观音你来摸一摸，我这样病就好。我们都是为自己的，一般。为求神灵，就是神灵你帮助我吧啊，我找不到工作了啊，你来上帝如果遇到你最好了，哎呀你替我找工作好了啊。还有我太太好像常常骂我，上帝你把它改一改啊，或者我老公总是一天都跑外面不知道有没有女人，上帝你把他女人杀掉好了啊。我们求上帝都是非常自私的啊，如果摩西也可能想啊，有条羊我牧羊嘛啊，这条羊病了，上帝你来替我搞一搞这个羊的病好。那想不到上帝讲的话竟然把整个民族的苦难放在他面前了，这个伟大的使命嘛。如果你今天回去发现你睡得长着火了，但是没有烧烂啊，那大事来了，上帝向你显现了。那么你听到上帝的声音说啊，中国人的苦难我知道，我看到，所以你现在要去啊，你说去什么啊？去见张主席啊？我说不是我吧，马上就不想去了。你是很希望遇到上帝，但上帝，所以你最好不要求上帝显现给你看，你看了一下，你就一生都很麻烦的，很多事情要做的了。我这次看过一下，不能不去了。那么啊，我没有想象上帝要搞那么大的事情要我去做啊！我不是这样的人啊，我很小人物啊，像我这样见什么张主席，不是我吧？起码是李林啊，李牧师这个又好口才又好看啊，他又懂得说话，也懂政治，要他去不是我去啊！我80岁了。阿Sir啊，上帝啊，我的伟大神，我80岁退休了，不要搞我，搞年轻一点的人去啊。那么摩西大概也是，他真的是这样回应的，根据圣经，他说不是我吧，我不行的啦，我不懂得讲话好多年了，我40年了，在沙漠牧羊，什么都不懂了，我只是对着那些羊呢讲天文讲地理 啊，讲哲学，他们都是咩的，这样咩这个字在广东话就是你讲什么的意思啊，广东话咩啊，那都是你讲什么。所以我见到方老宽大概是咩这样搞下去不行的但是呢结果上帝说，我与你同在，你去。我与你同在，这个奇怪，上帝的说法不是说好吧，我用全能把一切改变。也很多人问这个问题，我上帝是全能的吧，他一下子就改变一切了吧，这个拉灯很容易嘛，上帝把它一抽起来就可以了吧，还有这个大厦撞之前上帝一打，那么个飞机都碰到上帝的手把它保护再放下来那就没事了吧人都很希望上帝用全能来改变世界的。不过我说，如果上帝是不断用他全能来干预这个世界的话，那么人就没有自由，这个上帝就比较像毛泽东像毛泽东的，你心里想的所有东西他都有管你的心有永远的天天晚晚每一秒都纪念他老人家那么你喜欢上帝是这样吗？如果上帝用全能都管的话就挺麻烦的了，现在你做什么事情上帝都在管你刚刚想睡觉一下，上帝醒来听到你想不听就出去，上帝把你一抽你回到房间打开电视想看什么，忽然间一抽还坐在这里，因为他用全能来改变你那么如果上帝是这样的话，你喜欢吗幸好上帝不像毛主席，比较像朱镕基更像华盛顿这宽容的上帝是很宽容有自由，但是他面对人类的苦难，他不是用他的全能一遍变好，而是他与他的仆人同在，他叫他的仆人前进，然后他与你同在。同在是一个很美丽的应许，就是无论你怎么艰难，我和你一同前进，我与你同在。结果摩西就这样去，想不到这个以色列人就是靠这个80岁的老头得到解放了。所以在座的人，你以为自己很老的话呢，如果你70多岁了80岁，不要以为自己老，80岁才开始的摩西啊，救国救民80岁才开始所以你前面的80年都是上帝在磨练你了到80岁才能够动不过年轻人不要说好吧，我就等80岁，你不要这样说那么神一用的时候，想不到民主的苦难就得到解放，整个民主都得到自由。当我去找寻这个古来的故事，我就是要找寻是不是真的有这些事情，上帝曾经来过人间，而对人类的苦难有过关心呢？这个是很美丽的故事，宇宙真的有上帝，而且他是关心人类的苦难的，也幸好他不是用全能来改好一切，而是他鼓励人前进，他与你同在，然后在关键的时刻你就看到他的能力。据记载，这是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埃及后来法老王就后悔了，就马上出兵来要追杀他们。那时候100多万人跑出去，也是在沙漠里面，也是非常不容易的然后圣经讲到他们在沙漠在旷野可能会迷路了，那时候那个法老王相信他们迷路了，马上追过去要杀他们。结果他们到了红海边，在红海边前无去路，后有追兵。但是在这个时候，自古以来犹太人不断的讲的一个事情，100多万人看见，就是红海忽然之间分开，下面有干地，以色列人就从干地过了红海。然后埃及军队在马车在后面追上来要杀他们的时候，那个水就盖回来，把埃及的军队埋在海底。这个事情是真的吗？我也在研究，也在想，这怎么可能？这是古代的神话故事吧？但是犹太人一讲呢，几千年就讲，他们祖先是真的看过这些事情才会记载下来的，叫他们永远他们的子孙要永永远远记得上帝曾经真的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 度过一切的困难。那么啊，我就特别到那边做研究了，我又叫道友带我去一个也是游客不到的地方，那里叫卢威巴，是在西奈半岛东边的红海啊，西奈半岛的东岸红海边啊。车子一到哪里啊，原来很美丽啊，红海是不是红的，是蓝的，很美丽啊。对面就是沙地阿拉伯啊，大概八公里那么远的，不很远的地方。哇，那时候很热嘛，在沙漠，所以我一到马上冲到海中啊，看到海会不会分开，结果没有啊。不过为什么到哪里，原来有专家特别研究过，如果有100万人过红海啊，100万人能够住在那里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卢威巴。然后当他们潜水到卢威巴下面研究，发现原来卢威巴那个海底是兴起来一个海底的陆桥，本来红海有4000多尺那么深的，但是就是哪里有一条海底陆桥兴起来，就大概只有300尺啊，然后而且是平的，而且是硬的啊。当海水分开的话，就是圣经所讲的干地就可以这样过去。然后更奇妙的，他们在海底就发现有埃及的马车还在，埃及马车的轮子找到好多个，然后那些轮子在研究回去啊，他派了教派的录像带回去啊，博物馆看到古代的埃及马车找到的是跟那特别那些画里面的是完全一样的，而且里面还有一个金的轮子，很可能是法老王的。在电影里边一般都说法老王没有走下去，没有走到红海，但是电影因为都搞错了，他们以为是那个法老王是 Ramsey the Second， 他没有死吧。但是另外一个更大的可能性，就根据耶利哥城崩溃的年份来推啊，前的话推前40年那个年份啊，就耶利哥城的年份给找到了。他推前的时候，那个年份刚刚是 Thutmose 啊 the first 到 Thutmose the third 那一段时间，而 Thutmose the first 我一研究发现，原来他不见了。这个法老王找到他的棺材，的棺材里面那个木乃伊不是他。而且这个 Thutmose the first 他的儿子也不见了，他的大儿子，因为大儿子就根据圣经说上帝杀掉他们的大儿子嘛，因为他们太残暴了，结果他的长子就不见了，明明记载有他的长子，就找不到了长子的木乃伊跟棺材。然后他的棺材打开，现在给发现里面的木乃伊竟然是一个年轻人，他是一个老人家，怎么变成年轻人啊，我马上知道，很可能是 Thutmose the first 跑到红海里面死掉。这法老王应该不会死的吧？啊，他是神来的，所以啊，